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什么是福音？
什么是福音呢？
福音就是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
在英文里面这个字呢 good tiding， tide 这个字呢是潮流的意思。
英文里面就是一个好潮流，潮流的意思。
换句话说，好消息这个福音啊，就像潮水一般的涌来。
福音就是好消息，好像潮水一般的涌来。
好像如果你们做了爸爸甚至做了爷爷，哇，那个是好消息要告诉大家的。
但是你是做了爸爸做了爷爷，你是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知。
我们所信的内容，信仰的内容是好消息，是福音。
我们信仰的内容是好消息，是福音。
今年我们准备用一卷书仔细的来读它，就是罗马书。
今年我们准备读一卷书，就是罗马书，来仔细来读它。
这个罗马书就是讲神的福音。
罗马书就是讲神的福音。
所以我们会仔细的来慢慢读这一卷书。
所以我们用很仔细的来看这本书。
我晓得很多人可能对罗马书都非常的熟悉。
或者很多人都对罗马书很熟悉。
但是我们没有详细的来讲过它。
但我们没有详细的来讲过它。
所以希望在这一年里面，我们大家一同把罗马书弄清楚。
所以希望这一年我们将罗马书弄清楚。
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保罗所写的。
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保罗所写的。
保罗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旧约圣经的学者。
保罗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旧约圣经的学者。
他为犹太教大发热心，
他为犹太教大发热心，
所以他常常到各城局去煽动这些犹太人来反对逼迫基督徒。
所以经常到各城去煽动啲犹太人犹太教徒去反对基督。
在他的心中，他认为是为上帝做一件好事，保持纯正的犹太人的信仰。
他心里边是以为是为神做一件好事，保持纯正的犹太信仰。
但是有一天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
有一天当他走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
忽然有光从天上照下来，四面照着他。
忽然有光从天上四面照着他，
他就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就听见有声音跟他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说，主啊你是谁？
他说，主啊你是谁？
主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圣经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然后主耶稣对他说，你起来站着。
然后主耶稣跟他说，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我特意向你显现，
是派你做执事做见证，
是派你做执事做见证。
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
我要差你到他到他们那里去，
叫他们的眼睛得开，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
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同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然后保罗他说，他对亚基帕王他说，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所以保罗就对亚基帕王说，为此我没有 得罪从天上来的意象。
保罗没有立刻就去传这个福音，
保罗没有立刻就去传这个福音，
他反而到旷野去，有三年的 时间好好的反省。
他反省到旷野都三年时间好好的反省。
因为他发现他过去所信的都错了。
因为他发现他以前所信的都错了。
在这个时间里他也得到许多神给他的启示。
在这时间他得到很多神给他的启示。
他把旧约的道理重新做了整理。
他将旧约的道理重新做了整理。
以后他回来找到了巴拉巴，找到了他。
回来之后巴拉巴 找到他。
他就被请到安提亚去建立教会。
他就被请到去安提亚建立教会。
在安提亚他开始教导神的话。
在安提亚他开始教导神的话。
安提亚教会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重点。
安提亚教会成为一个基督教很重要的重点。
一直到主后一千年叙利亚人占领之后，这个安提亚都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中心。
直到一千年叙利亚占领了之后呢，安提亚教会都成为信仰的中心。
是因为保罗在那里建立了这个教会。
是由于保罗在那里建立教会。
他四次出门传道。
他四次出门传道。
在他57岁的那一年。
在他57岁那年。
他的思想跟他人生的经历都到达高峰的时候。
他的思想和人生经历都到达高峰的时候。
他在哥林多就写了这一卷书。
他在哥林多就写下这一卷罗马书，
就是要寄给在罗马的弟兄姐妹，
要寄给在罗马的弟兄姐妹。
他没有去过罗马，
他没去过罗马，
他的心切切的想见这些的弟兄姐妹，
他的心切切的想见那些弟兄姐妹，
要把基督道理仔细的有系统的告诉他们，
要将基督的道理仔细的有系统的告诉他们。
所以有人说罗马书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卷书。
有人说罗马书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卷书。
即便整本圣经都被摧毁了，还保留罗马书的话，只要罗马书能够，就能够使我们能够得知神救恩的完整。
即使全本圣经都被摧毁，只是留下罗马书，罗马书就能够给我们知道救恩的完整。
马丁路德他也是熟读罗马书，使他能够有这个勇气跟这个信心来改教。
马丁路德由于他熟读罗马书，给他有信心和勇气去改教。
从罗马书的里面他得知了许多当时天主教的错误。
从罗马书当中他知道很多当时天主教的错误。
又把人重新带回到圣经的真理中。
又将人重新带领回圣经的真理当中去。
罗马书其实是非常有系统的一卷书。
罗马书是非常有系统的一卷书。
我们简单的说，罗马书分成三个部分。
我们简单地看罗马书分成三部分。
第一章到第八章是一个教义性的讲解。
第一章到第八章是教义性的讲解。
第九到十一章是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
第九到十一章是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
十二章到十六章是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应用。
十二到十六章是讲到基督徒生活的应用。
在第一个部分里面又分成三段。
第一部分分成三段。
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神对于罪的判定。
第一到第三章是讲到神对罪的判定。
得救乃是从一个人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开始。
得救是从一个人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开始。
要不然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就不需要神了。
要不然人就能够凭着自己努力而不需要神。
所以保罗让我们看到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在罪的生活中。
保罗给我们看到每一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罪的当中。
第二个部分是第四章到第五章。
第一部分是从第四到第五章。
因人在罪中就需要基督耶稣的拯救。
由于人在罪中就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
这个不是靠着人努力的行为去交换的。
这个不是靠着人努力的行为去交换的。
是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样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是一个义人，
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为是一个义人。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我们的罪被得到赦免，
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而死，
是由于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而死。
第六章到第八章，
第六到第八章，
一个基督徒在信主之后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要基督徒信主之后就要过圣洁的生活。
这个不是内在的改变而已，还有外在生活的表现。
这个不单止是内在的改变，而且是外在生活的改变。
所以从思想观念上，我们这个人就被改变。
从思想观念上，我哋人会改变。
称义是一个起点，
称义是一个起点。
成圣是一条道路，
成圣是一条道路。
从这一个起点开始，基督徒应当走成圣的路。
从这个起点开始，基督徒应该行一条成圣的路。
这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来改变。
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来改变。
然后到中间就插进来以色列人他们的地位。
中间就插入以色列人的地位。
他们是怎么被神拣选？
他们怎样被神拣选？
他们是怎么样被神遗弃？
他们怎样被神遗弃？
将来他们照样仍然有悔改的机会，要得救。
将来他仍然有机会能够悔改得救。
最后这一部分就讲到基督徒的生活。
最后嗰部分就讲到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从第十二章开始是献上自己为活祭开始的。
从十二章开始，基督徒生活是由献上自己为活祭开始。
所以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奉献，就没有信仰。
生活上假如没有奉献，就没有信仰。
所以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能够过一个圣活圣洁生活的起点。
所以我将自己献上当成活祭，是一个圣洁生活的开始。
你看罗马书它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卷书。
罗马书是一卷非常实际的书。
从理论开始讲到实际的应用。
从理论开始讲到实际应用。
所以保罗的书信多半都是如此，先讲教义，再讲生活。
保罗书信大部分都是这样，先讲教义，然后讲生活。
那我们读罗马书分成这三个部分，非常的清楚。
而且读罗马书分成三部分，非常的清楚。
今天我们只能够看一开始的起头，第一章。
今天我们只是看一开始的起头。
因为我们已经迟了一个礼拜，所以我们今天要 cover 两个部分，就是第一章的完整。
就因为迟了一个礼拜，所以我们要讲两部分。
我们因为方便大家都把经文打出来在上面，但是大家养成了不翻圣经的习惯。不要，你们打开你们的圣经，主日来到教堂应该把你的宝剑带上。
希望各位都打开圣经，将自己的宝剑带上。
有没有人出去打仗不带枪的？带上你们的圣经，我们来打开罗马书第一章。
请各位翻开罗马书第一章。
当你打开你自己的圣经，你就可以拉出笔，在上面如果有重要的地方就勾勒画出来，这是带圣经的一个好处。
带圣经你可以用自己的笔在圣经上边写下自己的一些
在接下去，希望在这一年里面，你们每次来聚会你都把圣经带上，这样你就至少那个圣经当中罗马书那一部分特别黑哈，一下就翻得到。那么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
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他的仆人保罗，他要传神的福音。
你们讲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他要传神的福音。
我们刚刚已经读过这一段经文哈，那么好不好我们再念一次，因为有的人迟到，我都不希望你不读神的话就失去这个福分哈。我们再来把第一节到第四节再同声的来恭敬的读一遍。
同声读第一到第四节。
一二三，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什么是福音？
什么是福音吗？
这里讲得很清楚，福音就是论到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福音就是论到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原来福音就是指的耶稣。
福音才继续耶稣。
保罗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把整卷罗马书的内涵告诉我们，就是讲到神的福音耶稣基督。
保罗开宗明义一开始就讲到神的福音就是指耶稣基督。
那么谁是耶稣呢？
咩边个耶稣呢？
分两方面来说。
分两部分来讲，
他说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
按肉体来讲是大卫的后裔，是旧约里边所应验的弥赛亚。
换句话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就是那一个 预言他要来到的那一位。
换句话来讲，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预言所要来的那位。
他是一个完完整整像你我一样的人，
他完完整整的好像你我一样的人，
他的生活起居思想观念都跟你我相似，是一个完整的人。
他生活起居都是跟人一样的。
但这只是按照肉体说的，
你讲就肉体来讲的。
他说按圣灵说，他应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
按圣灵来讲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神。
换句话来讲，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神。
因为他能够胜过死亡，从死亡当中复活过来。
因为他能够胜过死亡，从死亡里边复活过来。
我们知道人生最大的一个障，最大的一个关口就是死亡。
人生最大的关口就是死亡。
从来也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
从来没人能够胜过死亡。
我们谈到死，我们都感到害怕恐惧。
讲到死都是害怕恐惧。
因为死亡是一个最大的威胁，最可怕的力量。
因为死亡是最大的威胁，最可怕的力量。
神的儿子来到世间，就是要征服这个人最可怕的事情。
神基督来到世界上，就要征服最可怕的事情。
让我们看到，连最可怕的死亡，他都能够胜过。
让我们看到最可怕的事情，他都能够胜过。
证实他是控制生命的主宰。
证明他是控制生命的主宰。
这样的神，我们信他才有用处。
这样的神，我们信他才有用处。
所以，这用死复活来说明他是那一位真正的神。
所以用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神。
在宇宙当中，只有这一位，只有这一位。
在宇宙当中只有这一位，
同时具有人性又具有神性，
同时具有人性又具有神性，
因为他有神人二性，
因为他有神人一性，
所以只有他有资格能够把人跟神联合在一起，
所以只有他才有资格将人和神连接在一起。
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宗教，
我们不是讲一个宗教，
我们也不是在讲信一位神，
我们不是讲信一位神。
如果只是说宗教信神，你信哪个神都是信一样的神。
因为假如你只是讲宗教信神，你信哪个都是讲信一个神。
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信耶稣基督。
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信耶稣基督。
我们是信耶稣是神，
我们是信耶稣是神。
所有的宗教都是讲到一位神跟人，
所有宗教都是讲到一位神，
或者许多神跟人，
或者很多神。
但只有基督的信仰讲到神又是人，人又是神的这一位耶稣。
但只有基督教先讲到神又是人，人又是神，这位耶稣基督。
只有这一位能够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
只有这一位先能够将我们带到神那里去。
也只有借着他，我们人才可以认识神。
只有这句可以，我们人才能够认识神。
你看这个道理在其他的宗教里面是找不到的。
这种道理在其他宗教里面是找不到的。
因为这才是真的，
因为这个才是真的。
所以这就是福音，
这个就是福音。
福音就是指的耶稣他是神成为了人，
福音就是指耶稣他是神成为人，
因着他我们才能够认识造我们生命的神，
因为他我们才能够认识造我们生命的神。
所以我们花很多的功夫劝一个不信主的人信有一位神，
我们花很多功夫劝一个不信神的人信一位信神。
不是，我们的重点应该告诉他，你要信耶稣得救。
不是，我们的重点应该告诉他，你要信耶稣得救。
不要变有没有神，
不要变有没有神，
要让他接受耶稣到心，
要让他接受耶稣到心里。
有的人信了主，接受了耶稣，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在怀疑有没有神。
有的人接受耶稣到心里边，过了一段时间，又在怀疑有没有神。
当然，如果是真的信，他就会知道神是真实的。
但他真的相信，他知道神是真实的。
怀疑是会发生的，
怀疑是会发生的。
但是一个人没有耶稣，他就没有机会得救。
但一个人没有耶稣，就没有机会。
因为他没有办法跟神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
因为他没有办法同神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
都是一厢情愿的来拜这个偶像。
对，一厢情愿的拜个偶像。
所以福音就是讲到耶稣。
所以福音就是讲到耶稣。
第一章第十六节。
第一章第十六节。
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与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罗马书中最重要的经文。
这两节经文是整本罗马书最重要的经文。
因为福音不是一个道理，
因为福音不是一个道理，
福音是人对于神关系的体现，
福音是人对神关系的体现。
所以保罗以第一人称的身份来讲他自己对福音的认识，
所以保罗以第一人称的身份讲他与福音的关系。
他说福音是神的能力，
福音是神的能力，
把我改变了，
将我改变了，
不但是我从前是一个反对耶稣的人，现在我成了为耶稣把自己命都赔上的人。
不单止我以前是一个反对耶稣，现在是一个为了耶稣能够将自己的生命赔上的人。
这是神的义在我身上显明出来，
这个是神的义在我身上显明出来。
怎么样得到这个福音？
怎么样得到福音呢？
这个福音就是耶稣进到我的生命，
这个福音就是耶稣进入我的生命。
怎么进到这个我的生命中？我们还是借着相信。
怎样进入我的生命呢？就是来自靠相信。
你知道神是非常有智慧的，
神是非常有智慧的。
神把人跟神建立关系的这一个方法定规在人的相信上，
神将人同神建立关系的一个办法定在人的相信上面。
如果这个方法是定规在人对于神的知识认识上，
假如这个关系建立在人对神的知识认识上，
好像有一些的宗教讲到神秘的智慧，
好像有些宗教讲到神秘的智慧。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人不就不得救了吗？
假如这样的时候，那没受过教育没办法理解的人就不能够得救。
如果神把信靠他这一个条件定规是在行为好的行为上，
假如神将这个信靠他定在好行为上面，
那么一个人外表有好的行为内心却是邪恶的怎么办呢？
那一个人假如外表有好的行为内心是邪恶的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神他是选择用信心做一个得救的条件，这样人人平等。
所以神将一个得救是用信心做平等的条件。
每一个人你必须从内心真实的去顺从神你才会得救，
每一个人都要从内心真正的顺服神才能够得救。
因为神的义就是神的标准是要加给那些相信的人，
因为神的义就是神的标准要加给一切相信的人。
换句话说，神给我们一个得救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借着信得到，
神给我们一个得救的恩典给我们凭着信能够得到。
好像举个例子，我们知道美国最好玩的地方是哪里？
美国最好玩的地方是哪里？
夏威夷啊，夏威夷应该是最好玩的地方，我没有去过，不过听说最好玩，不是拉斯维加斯啊，不要去那里。那么你要去夏威夷你怎么去呢？
好像你假如要去夏威夷你去，你怎么去呢？
当然你可以到Los Angeles 加州的海边，然后你朝着那个方向开始游泳。
你可以去到加州的海边朝着那个方向开始游过去
啊。那你如果会游泳游得快的话，大概一天你可以游个三里五里啊，五英里。
就是游水好叻的时候你一日能够游三五里路。
那么什么时候你可以到达夏威夷呢？
什么时候你能够去到夏威夷呢？
恐怕还没有到以前成了鲨鱼的肚子中的食物了，
恐怕就没有到的时候就被
杀。因为这不是去夏威夷的办法，
因为这个不是去夏威夷的办法。
你去夏威夷你必须买到坐夏威夷的飞机，买到票，你坐上飞机，飞机舱门打开下来就是夏威夷。
你去夏威夷一定要买到去夏威夷的机票，然后飞到去。
同样的，我们信耶稣得救并不是靠着人自己的行为的努力拼命的游水，不是。
我们信耶稣不是靠着人自己的努力一味的游水就得，
而是把你借着信心放在耶稣的里面，就像那一架飞机一样。
然后你凭着信心放在耶稣里面好像那架飞机一样。
你不能说哎呀驾驶员啊，你说哎呀你会不会开飞机啊？
你会问那个驾驶员知不知道开飞机？
你会不会把我吊在太平洋里啊？
你会不会将我抌去？
你也不会研究一下这个动力学原理，为什么那么大的一个金属的东西会在天上掉下来？
你都不会研究那个金属原理，一个这么大的飞机怎么会在天上不会抌下来？
是你的流体力学还没有学好，你也照样可以坐飞机的。
你的流体力学没学好，你都可以去坐飞机。
因为认识这个道理，不能叫我们得救。
因为认识这个道理不能够得救，
因为靠着人的好行为也不能叫我们得救，
靠着人的好行为也不能够叫我们得救。
你就是手上拿着机票，你不敢上飞机，不肯上飞机，你也到不了夏威夷。
你手上拿着机票，但是不敢上飞机，你也不能够去到夏威夷。
就是你流体力学考100分，你不能，也不见得能够到达夏威夷。
你的流体力学考100分，你也不能够见得去到夏威夷。
你必须进入那个飞机，相信那个驾驶员，那个飞机会带你去夏威夷。
你必须上到去飞机，相信那个驾驶员能够将飞机飞到去夏威夷。
这就是，这意思本于信，以至于信的意义。
这个就是这意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意义。
因为这个意根本不是人的意，
因为这种意不是人的意，
不是你的意我的意的比较的意，
不是你的意和我意比较的意。
这个意是神的恩典，神的标准。
这个意是神的恩典，神的标准。
它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它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你根本没有花钱买这架飞机，你也没有造出一个飞机，你也不懂飞机飞在天上的原理，你就是进入这个飞机。
你根本就没花钱买一个飞机，也不相信飞机，也不知道飞机的原理，但你有信心入过飞机。
我们是因信进入耶稣基督，
而因信进入耶稣基督。
借着他，我们就到达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天国。
我们藉着他能够到达神给我们预备的天国。
世界的宗教都是讲知识跟善行。
世界上的宗教都是讲知识和善行。
唯有基督的信仰是讲到我们把自己交给他，我们相信他，进入他。
唯有基督的信仰先告诉我们知，我们藉着对他的相信进入。
所以因信称义，就是说我们只能够相信，其他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
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只能够相信，其他什么事都不能够做。
是因着信，以至于信，就是开始借着相信，最后成就也是相信。
本于信，以至于信，在开始藉着相信，最后成就也都是靠着相信。
这个是所有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这个所有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观念，
就是我们进入基督而得救。
就是我们进入基督而得救。
那么保罗讲了这个最重要的观念之后，他再回头来重新的讲，按次序说。
跟保罗讲完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之后，就翻头来从按次序来讲。
首先他提到有神。
首先也讲到有神。
那么关于神的证明是不证自明，
关于神的证明是不证自明的，
没有办法证实神的，因为你证实神你比神都大了，是不可能的。
你没办法证明神，因为假如你证明神的时候你比神重要。
但是我们可以大概旁敲侧击的了解他，
但我大概是能够旁敲侧击的去了解他。
就好像在法院上，你不可能有 direct evidence， 你要靠的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你没有直接的证据，你就靠的间接的证据。在法院上，你不可能有 direct evidence， 你要靠的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你没有直接的证据，你就靠的间接的证据。
或者法庭上边你没有直接的证据，就靠一些间接的证据。
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间接的证据。
我现在看到是间接的证据。
首先保罗就提出来是本体论，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认识神的本能。
首先保罗讲的本体论，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神。
第一章第十九节他说，因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换句话说，你我内心都有认识神的本能。
换句话来讲，就是你我内心都有本事的认识神。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意思说许多是人所不能知道的，我们是不可能知道。
神的事情很多人知道，但是很多事情都人不能够知道的。
那三位一体这个本身就是人不可能完全知道的事。
他们三位一体这个事情就是人本身不能够，
因为这是神他的特质，我们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神的特征，
但是我们已经有足够可以知道他的事情，我们要去接受。
但我们足够可以知道的事情，我们能够接受。
每一个人扪心自问，都相信在冥冥当中有一位主宰。
每一个人我自问都会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位主宰。
这是我们认识神的本能，如果神不给我们，根本我们就不可能认识他。
这个是我们人的本能，假如神不给我们，我们没办法认识他。
第二，保罗提出来这个宇宙的论证。
第二提出呢个宇宙嘅论，
就是这世上一切东西都非常的奇妙，证实有一位神的存在。
世界上嘅东西都非常之奇妙，证明有一位神嘅存在。
第二十节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他说宇宙这一个伟大这么壮观的宇宙一定有一个开始，
一个伟大壮观的宇宙一定有一个开始，
这个开始是神所造的，
一个开始就是神所造的。
所以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任何一样东西只要它是自然的存在的，它一定是非常奇妙的。
世界上任何东西假如它是自然存在的都是非常之奇妙的。
连这一个桌子我们都相信是经过人设计而制造的，
连这张台都相信是人设计制造的。
那么这个复杂的生物世界，任何自然的东西怎么能够说是随意而来的呢？
那个这么复杂的生物的东西，我们怎么相信是不相信是自然而来的？
只要你放眼观去，任何自然的东西它一定比人造的东西相等的要美。
你放眼睇落去，一切自然嘅东西都比一切人制造东西相等嘅而美。
那边许多花都是假花，
嗰啲花都系假花。
远远可以看，但是不能够近看。
远远睇可以睇，但系唔能够近睇。
但是任何一个真的花，你要是越近的去看，就越美丽。
系真嘅花咧，你越近去睇就越靓。
因为它是有一个特别设计的结果。
因为佢一个特别设计嘅结果。
蜜蜂它所设的窝为什么是六角形？
蜜蜂所做的窝为什么六角形的呢？
因为六角形是最坚固的结构。
因为六角形是最坚固的结构。
我自己以前是学结构学的，我读这一个书我发现到真的是这样。
我以前是读结构学的，我读这本书发现真的是这样。
你用四方形也好，用圆形也好，都没有这个六角形所做的结构物来的坚固。
四方形也好，圆形都好，都没比六角形来得坚固。
为什么这个蜘蛛会结网呢？
为什么蜘蛛会做网呢？
有的人做实验，把这一个酒精拉来熏这个蜘蛛，让它醉，看看它会不会再结网。
有人用酒精去熏那个蜘蛛，看它还不懂不懂结网。
结果发现这个蜘蛛到了时候它还是去结网，只不过结出来的网歪七扭八而已。
反正那个蜘蛛到时还是结网，但是那个网是歪七扭八。
这一切宇宙中自然界里这一切的东西都显示出有一位设计者，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
宇宙当中的事情都显明有一位智慧的创造者。
所以我们观察这个宇宙，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
我们观察宇宙有一个结论，
就是必须有一位上帝，他是有目的的创造了这个世界。
就必须有一位上帝，他有目的的创造世界。
那么从道德方面来看，神也是必然存在的。
从道德来看，神也都是必然存在的。
因为我们人人都有善恶的观念，
因为我们人人都有善恶的观念，
可见得这一个善有一个共同的本源。
所以发现善是一个共同的本源。
第二十一节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里说明了神他是善的根源，
也说明神是善的根源。
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就是人选择不要神。
虽然知道神，但是他不当作神。
那么什么是善呢？
什么是善呢？
善就是正确的使用。
善就是正确的使用。
好像菜刀是用来切菜的。
菜刀是用来切菜的。
有的人他喜欢用菜刀开罐头，有没有？
有人喜欢用菜刀来开罐头。
那么用菜刀开罐头以后，这个刀啊就不利了。
但用菜刀来开罐头之后，个刀就不利了。
有一个先生问那个小朋友说：“你们家有没有起子借我用一下？”
有个先生问一个小朋友：“你家有没有起子给我？”
起子就是螺丝刀
啊，螺丝刀
也不晓得什么，香港叫什么，起子叫什么？那么他说要你要爸爸的起子还是妈妈的起子？
他就话你要爸爸的借我系妈妈的呢？
原来爸爸的起子是螺丝刀，妈妈的起子就是一把刀，那刀开的就是起子了。
爸爸的起子是起子，妈妈的就是刀。
不能正确的使用，这个就叫做恶。
不能够正确使用，这个就是恶。
因为不善就是恶。
因为不善就是恶。
善就是正确的去使用它。
善就是正确的来使用它。
所以人明明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这个叫做不善，就是恶。
人明明知道是神，但不当作是神。
他意思说，人明明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但是人故意选择去做不该做的。
讲人系明明知道咩系该做咩系唔该做，但系偏偏系选择唔该做嗰啲。
为什么他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恶？这个就说明人有一个道德性。
咁点样知道咩系恶咩系善呢？讲明人系一个道德性。
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看到一个小孩子掉到井里面，你会想去把他救起来。
睇到一个小朋友跌到井嗰度，你会想去救他。
因为我们善恶都有一个本性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善恶都有一个本性在我们心里边。
这个说明了众善之源就是神，
这就说明众善之源就是神。
但是人知道这样，可是人选择不善，
但是人虽然知道这样，但是人选择不善，
就是罪的原因。
这个就是罪的原因。
所谓罪呢，不是指的杀人放火才是罪，
这个罪不是继续杀人放火才是罪。
圣经所讲的罪就是没有按照神的方法去做，就叫做罪。
圣经讲的罪就是没按照神的办法去做，这个就是罪。
刚才说善就是正确的使用，不善就是不正确的使用。
善就是正确的使用，不善就是不正确的使用。
那么罪呢，就是指的没有照着神的意思去用，这叫做罪。
而罪就是只冇按照神嘅意思去做，这个就系罪。
简单的说，就分成三点。
简单嘅嚟睇，系分成三点。
我常讲，但是你们多听几次。不信叫做罪，
不信就系罪。
二十一节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个就是不信。
虽然知道有神，但系不当作神，不感谢他。
对，不当作神来荣耀他，这叫做不信。不信就是罪。
不当作神就是、不信，不信就是罪。
你知道不信神是所有罪的根源。
不信神是所有罪的根源。
一个孩子不论他犯多大的错，爸爸都可以原谅他。
一个孩子不论犯多大的错，爸爸都能够原谅他。
只有一种罪，他爸爸是无法原谅他。
只有一种罪，爸爸是没办法原谅他。
那个就是他不承认爸爸是他的父亲。
那个就是他不承认爸爸是他的父亲。
因为不承认他爸爸是父亲的话，这个关系就中断了，无法来往。
因为假如他不承认爸爸是父亲的话，关系就中断了，没办法来往。
父亲赦免荣耀原谅他，也无法沟通。
爸爸父亲原谅他都没办法沟通。
所以不信这个罪是一个最基本的罪。
不信这个罪是最基本的罪。
这也是一个最严重的罪。
这是最严重的罪。
第二方面，圣经讲到罪是讲到不重，没有射箭射中。
第二个就是不重，就是射箭射不中。
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就是对神没有一个敬奉的心。
对神没有一个敬奉的心。
换句话说，把神的真实变成虚谎。
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
那么原来这个字呢，这个罪啊，是指的射箭没有射中的意思。
原来罪的意思就是指射箭没有射中，
就是你该做的你没有做到。
你该做的没去做。
因为人啊都是骄傲，
人都是骄傲的。
所以我们常常许多事情我们觉得我不需要去做，或者是我不愿意去做。
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做，或者不愿意去做。
雅各书告诉我们，你当做的不去做，这个就是你的罪了。
雅各书讲，你当做的不去做，这个就是你的罪了。
好比说你开车，你经过看到有一个人他车胎扁了，他在路旁，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或者讲你揸车发现路边有一个人他的车胎扁了，不知怎么做，
心里面有一个感动，你说哎呀，我反正没事，我停下来帮助他一下。
你心里面有个感动，反正没事，我应该停下来帮他一下。
哎，你马上又对自己说，哎，算了算了，我何必发生这么麻烦呢？他受罪，他自己的事，然后就走了。
但你又想到何必个麻烦呢？他自己受罪就好了。
那你心里面好像有一点的内疚感。
你心里面或者有点内疚感。
这个叫做犯罪。
这个就是犯罪。
为什么？因为那是你该做的事，你可以做的事，你没有去做。
这个你该做的你可以做的，但你没去做。
所以不是说我故意害了他，而是说我没有做该做帮助他的，这也是犯罪。
不是我故意害他，而是我该做的去帮他，但是我没去做。
第三方面就是讲到不义，那很清楚了。不义就是指的他们故意不认识神，他们行各样邪僻的心，存着邪僻的心，行那不合理的事，就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这些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那个不义是神不喜悦的事情。
那么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人的罪有这三方面。
人的罪有三方面，
是不信神，
不信神，
是不做该做的事，
不做该做的事，
是做那些不该做的事。
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这些通通都叫做罪，
也通通都叫做罪。
那人在罪中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咁人喺罪中系咩情况呢？
他下面说，人就改变，
对吧？人就改变
啊，人有四个变，
佢有四种改变。
首先，他说思念变为虚晃、虚妄，
思念变成虚晃。
第二，他把神的真实变成偶像，
将神嘅真实变成偶像。
第三，把真实的东西变成虚谎，
把将真实的东西变成虚谎。
第四，把人的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
将人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
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首先他说是把真实思念变成虚妄，把思念变成虚妄，这是指的人对于神变成一种不信的态度。
思念变为虚妄，就是人对神持一个不信的态度。
无神论就是最好的例子，
无神论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知道以前的人没有所谓无神论，大家都相信有位神。
以前人都不相信什么无神论，每个人都相信有一位神，
或者许多的神，
或者很多神。
孔子他虽然是人文主义，但是他也相信有天，就是神。
孔子虽然是人文主义，但他相信有天，就是神。
只有十七世纪怀疑主义跟理性主义兴起之后，
十七世纪怀疑主义兴起之后，
人们才开始倾向于无神，
人才开始倾向于无神。
到了十九世纪，达尔文有了进化论，给了无神论者一个很好的武器。
十九世纪，达尔文有了进化论，给无神论者一个很好的武器。
说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根本不是神创造的。
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根本是无神创造。
所以二十世纪就更进一步，共产主义认为宗教是鸦片。
第二十世纪就更进一步，共产主义以为宗教就是鸦片，
所以信仰就变成错误，信仰宗教就变成错误，
所以宗教信仰就成为错误，
所以神就死了。尼采说神死了，没有神，
所以尼采就讲神死了。
你看这个思念变为虚妄的过程，
这个思念变成虚妄的过程，
人自高自大，把自己比作神，
人自高自大，将自己比作系神。
所以文革过去到末了，人就把自己推动跟神一样，就是造神运动。
所以文革之后就人就将自己推成系神，就系造神运动。
讲实在话，如果没有神，做什么事都可以。
咁实在话，假如冇神咧，
你何必苦哈哈的呢？在那里诚实呢？反正没有神，你怎么做？没有人管你嘛。
你何必去咁诚实咧？反正冇神，冇人话你。
弱肉强食，只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只要去好好的去把你自己的利益保住就行嘛。
弱肉强食，胜者为王，你只要将自己利益保护好就得了。
所以有希特勒，所以这个世界就出现了这些恶人。
所以就有希特勒，希特勒就有
很多恶人。你看中国三千年的历史，
中国三千年的历史，
就是那一些英明的领导，他能够建立一个朝代，也不过几十年、上百年。
一个英明的领袖，他能够创造一个朝代，只不过是几十年或者
上百年。然后就有昏君的出现，就被别人革命给踢翻了。
就有昏君出现，就被别人革命就被推翻。
然后又出现这个英明的领导，又是只不过几十年、上百年。
又出现一个新的英明领导，就几十年、几百年。
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循环，这叫做虚妄。
就历史一定不断的循环，这个就是虚妄。
人把神的真实变成了虚妄，思念就变成虚妄。
人将神的真实变成虚妄，思念变成虚妄。
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无知的心就昏暗。
第二，人把神的真实变为偶像。
神将人的真实变。人将神的真实变成偶像。
我们观察自古以来宗教最早都是偶像，
我们观察宗教最早都是偶像，
而这种偶像常常都是人跟动物的混合体，
这种偶像都是人和动物的混合体。
所以你看这些早期的巴比伦或者埃及，他们所拜的这些偶像，有的是昆虫，有的是走兽，不然就是头是人，身体是狮子，或者是头是鸟，身体是人。
你观察以前巴比伦或者埃及所拜的偶像，都是有人、有兽、有或者是昆虫这样。
在台湾的香火鼎盛的一个庙叫做十八王公庙。
台湾有一个香火鼎盛的庙，就是十八王公庙。
这个庙里面供奉的是什么？
这个庙供奉的是什么呢？
一只狗。
是一只狗
啊！你不要笑，真的是一只狗啊。那么相传的故事是这样子，就是
有个香传故事，这样
有十七个商人，他们带着一只狗渡海而来。
有十七个商人带着狗渡海而来，
结果遇到啊海难，这十七个人都淹死了。
遇到海难，十七个人都死了。
只有这一只狗呢？留下来游到了岸上，
就一只狗留下来游到河岸边。
可是这只狗就天天都守在那个海滩上等着它的主人，
这只狗就天天守在海滩上等着主人回来，
直到它的主人的尸体都被冲到海岸上，
直到这个主人的尸体都 冲到海岸边，
它自己也到水里去自杀就淹死了，
它就自己到水里边自杀。
所以人就很感动，把这十八个通通都收起来埋起来，就称为十八王宫啊，狗也算一个。
咁人就好感动，将呢个十八个尸体一齐埋起嚟，就变成十八王宫。
啊，这一个狗被供奉在这个庙里面呢，听说非常的灵验。
呢个狗被供奉喺一个庙里边，听讲系非常之灵验。
那各处都有人来向他进贡来膜拜，
到处都有人来向佢进贡灵。
他们就造了一只狗的铜一个像，金属的像，有十层楼高。
他就做了一只狗的金属像，有十层楼高。
你可以从里面走楼梯走到他的胸部那边，有窗户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
你可以从里边走楼梯走到他的胸部，有窗看到很靓的风景。
在那个庙的旁边，这一只看起来非常可怕的一只大狗在那里。
在庙的旁边看来很可怕的大狗。
这只狗的名字叫黑龙。
这狗名字叫黑龙。黑龙。
人把神的真实变成偶像。
人将神的真实变成偶像，
多少的人把这条淡金公路都挤破了去那里膜拜这个狗，听说在狗的铜像上摸一摸就会中奖。每一次这个六合彩要开奖的时候，那个淡金公路上都塞满了车子，很多人去摸这只狗。那么人把神的真实变成偶像，
人将神的真实变成偶像。
不但如此啊，他说真实变成虚谎，
人将这个真实变成虚谎。
2008年真是虚谎的一年，
2008年是很虚谎的一年。
哎呀，股票把它吹吹吹吹到14000点，噗一下掉下来8000点，
股票吹到14000点，突然之间变成8000点
啊，说没有油没有油，把油捧到4块钱一啊，要砰掉下来1.5块。
他就说没油，将油价从4元就变成2元。
到处不管是在哪里，美国中国台湾任何地方都是贪污，
到处无论美国中国台湾都有贪污。
阿扁多少钱了也搞不清楚，大概50亿吧。
阿扁有大概50亿
啊。那么他不承认有罪，
他不承认有罪。
我不晓得一个人坐着你可以穿多少件衣服啊，大概只能最多也穿，你能穿貂皮大衣吗？你身上能够挂多少金的手表呢？能够带多少呢？哎，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么多钱干什么用。三鹿奶粉，三鹿奶粉上这么多的小孩子，他们肾结石胆结石，
有很多孩子吃的三鹿奶粉有肾结石胆结石。
欧盟报道说欧洲他们收到的这些查到的这些假货70%是中国制造的。
欧盟他发现那些查到的假货70%都是中国制造的。
人没有神把神的真实就变成虚谎，
人没有神就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
因为不肯去信靠神，所以他就变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
因为人相信有神就变将顺性的用处变成是逆性的用处。
你知道在工业国家当中，大概只剩下美国继续在争论同性恋可不可以结婚。
在工业国家里面，大概只剩下美国 来争辩同性恋的
加拿大、欧洲啊，这些国家很多都已经放弃这件事情了。
在加拿大啊、欧洲很多国家都放弃这件事情。
在加州，在麻州、马赛诸塞州，这两岸都还在争取同性恋结婚的合法化。
在加州或者麻省都在争取同性恋结婚合法化，
甚至把批评同性恋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 hate crime， 是一个仇恨的罪。
甚至是讲批评同性恋这件事情当成是仇恨的罪，
连牧师也不准在教堂公开的谈论同性恋的错误。
牧师在教堂都不能够公开的讲同性恋的错误，
要不然会吃上官司的，
要不然就会打官司。
而有一些牧师也替同性恋者证婚，
有些牧师甚至是替同性恋者证婚，
或者把圣经解释应当爱包容，神也容许这件事，
甚至将圣经解释为爱包容，神是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你看到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确实当作是一件美事。
人将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而且当成是美事。
所以当一个人他决定不要神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四种的现象。
一个人决定不要神的时候，就有这四种。
他的思念变成虚妄，
他的思念变成虚妄，
把真神变成偶像，
将真神变成偶像，
或者是神的真实当作虚谎，
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
人与人之间也是虚谎，
人同人之间是虚谎，
最后把顺性的用处就变成逆性的用处，
而且将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
这样神只好任凭人。
最后神就是任凭人，
他任凭人去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
他任凭人去行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他任凭人心里存着情欲，是污秽的事，
任凭人心里边含着情欲，很污秽的事。
他任凭人放纵情欲，可羞耻的事。
他任凭人放纵私欲，很羞耻的事。
他任凭人存着邪僻的心。
他任凭人存着邪僻的心。
你知道任凭是神非常厉害的一种惩罚。
任凭是神好厉害的一种惩罚。
任凭就是不再管理，
任凭就是不再去管理。
一个风筝，我说任凭它，意思就是那个风筝的线断了，那个风筝就随它去吧。
他来放风筝，任凭它，风筝线就断了，任它飞。
那个风筝线断的时候，风一吹，它好像飞得很高，但过了一段时间，它始终会落在地上。
风筝线断了之后，好像有风来的时候飞得很高，但一下子它就跌下来。
以前在德州，我认识一个家庭。
以前德州我认识一个家庭，
他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中国人。
他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中国人。
他们有一个女孩，大概14岁左右。
他一个女儿大概14岁左右。
这个女孩就是长得很漂亮，混血很漂亮，但是呢，她不听不就是悖逆的心很强。
那个女孩子好靓，但是她背逆的心好强。
那么后来因为他跟他先生离婚，所以他没有爸爸。
后来他跟先生离婚，他就没爸爸。
在母女之间有很多的问题，
母女之间有很多问题。
那么常常他的妈妈就是埋怨他女儿，
经常的妈妈就埋怨他女儿，
说他女儿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在外面乱交朋友，
说他女儿这个又不好那个又不好，随便乱交朋友。
有一天他跟他女儿讲，我不管你了，我任凭你要高兴什么，你做什么你就去做吧。
有一次他就跟女儿说，我不再管你，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
结果他女儿吵架就离家出走，
他女儿就跟他吵架就离家出走，
几天不见，
几天不见。
有一天警察来敲门，
有警察来敲门，
就说哎，某某女士，你的女儿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他说这位女士，你的女儿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啊，是啊，她现在在医院里。
他说你的女儿现在在医院里。
原来怎么回事呢，她被人家发现丢在路旁的水沟里面被强暴，
他被人强暴，被人发现丢在路边的水沟那里。
交的男朋友强暴他，还把他男朋友的介绍给其他朋友，大家轮暴他，然后把他丢在水沟。
他交个男朋友强暴他，然后他其他的朋友就轮暴他。
原来是以为他死了，
以为他们死了。
后来发现有人发现他还活着，就把他救活了。
有人发现他活着，就将他救回来。
当然做母亲的很难过，很伤心。
做母亲的很难过，很伤心。
但你看那个风筝线断的时候就叫做任凭，
个风筝线断咗之后呢，就叫做任凭。
任凭的结果有的时候是非常可悲的。
任凭的结果是非常之可悲。
神对人最后就是采取了任凭的态度。
神对人最后就采取任凭的态度。
你要去你就去吧。
你要去就去吧。
但是这个还不是结局。
这个还不是结局。
还有两样东西接着必须来到。
有两样也必须跟着会来到。
第一章三十二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里讲到人犯罪的一个本性。
也讲到人犯罪的本性。
就是不但自己去行，明明知道不该做的还要去做。
不单止自己很明明知道自己不应该做的还要去做。
但自己做了还不过瘾，还要拉着别人一同去做。
自己做的就不过瘾，就要拉着别人一起去做。
所以打麻将一定要四个人。
所以打麻将一定要四个人。
对，一个人做就不痛快，你不如自己跟自己打，那不可能啊！啊，人犯罪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去犯就痛快。
人犯罪就希望大家同犯罪痛快。
犯罪的结果叫做死亡。
犯罪结果就是死亡。
因为神任凭他们，就让他们去吧。
神任凭他们，就让他们去吧。
不但如此，有最后的审判。
不但这个东西，而且有最后的审判。
在第二章第二节说，我们知道这样行这样的这样行的人，神必按真理审判他。神要审判，
神要审判。
审判不是报复哦。
审判不是报复。
审判不是惩罚我们做错事而已。
审判不是惩罚我们做错事。
审判乃是要决定我们在永世当中的地位。
审判是决定我们在永世当中的地位。
如果你跟神没有关系，那么你就到没有关系的地方去。
但是你跟神没关系，你就去没关系的地方那里。
如果你跟神有关系，你就到跟神有关系的地方去。
但是你跟神有关系，你就去跟神有关系
的地方。这叫做审判哦。审判的意思就是决定一个人在永世之间他灵魂的位置。
审判就是决定一个人在永世当中他灵魂的位置。
所以你不要以为审判是神故意把我们丢在地狱里面审判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审判不是神故意将我们丢在地狱那里审判我们。
审判不过是决定你跟神有没有关系。
审判是决定你跟神有没有关系。
你跟神没有关系，你到没有神的地方去，那个叫做地狱。
你跟神没有关系到没有神的地方去。
你跟神有关，你到天堂去，那个叫做天堂，是因为神在那里，跟他有关系。
你跟神有关系，去天堂去，那个叫天堂，是有神的。
所以神审判我们不是要惩罚我们而已。
所以神审判我们不是要惩罚我们而已。
审判就是不过是决定我们当有的位置。
审判只不过是决定我们当有的位置。
因此神的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神的福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不但干系到今生我们与神建立的这个关系。
不单只是关系到我们今生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还决定我们的灵魂永世的地位。
而且决定我们灵魂永世的地位。
所以这是重要的事情，才要跟你们一再的讲一再的讲一再的讲，跟我也是一样。
是由于这么重要，我们才一直不断的讲。
这叫做神的福音，他要救我们。
这个就是神的福音，他要救我们。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福音，要救我们。
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福音，要救我们。
他是神也是人，他唯有他才能够把我跟神间结合起来。
他又是神又是人，唯有他才能够将我们和神结合起来。
神的存在是明明可知的，我们不能够否认。
神的存在是明明可知的，我们不能够否认。
但是因为人的罪就是不信不重不义，使我们跟神没有关系。
由于人的罪不信不重不义，使我们同神分离。
当人不信神的时候，他就会思念变为虚妄。
当人不信的时候，思念就变成虚妄，
把神的真实变成偶像，
将神的真实变成偶像，
自己变成虚谎，
自己变成虚谎，
同时顺性变成逆性，
而且顺性变成逆性。
所以神只好任凭那些抵挡他的人。
所以神只有任凭那些抵挡他的人。
可是最终有一个审判必须来到。
所以最终有个审判必须来到。
那么个人你要为自己来负责。
个人要为自己负责。
这就是第一章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到神的福音。
这个是第一章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到神的福音。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 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